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将心比心，我是江江，
我是奥丁。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了大四的学姐。
嗨。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录这一集 podcast 呢？是因为之前看到了学姐的 IG 限动，然后那时候在宿舍那边有一棵树上面开花了嘛，
对，
然后你就拍了一个照片，然后上面写落英缤纷，
对，因为我看它很漂亮，然后我就套了个古文上去，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对，然后我就想到，哎，我刚好想要录这集 podcast 就是桃花源记，所以就刚好找你这样，因为感觉你应该是既然会用出来，表示可能有一点文学的这个涵养。
哎，被你抓到了。我以前高中都是国文小老师。哎，
原来对啊，我也是。
你知道吗，我其实一开始你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学弟有趣哦，
有趣，
对，有趣哦。Podcast 的弄个文学的还蛮有料的哦，一般人没有想到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挺好玩的，就来试试看吧。嗯，
对，因为它其实是我的兴趣啦，因为我是高中的时候参加国语朗读，然后那时候高中组的是要念古文，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古文的这种怎么讲
美妙，
因为它除了文学之外就是历史相关的嘛，然后还有点像你就可以回到当时的那个感觉，或是了解那时候那个古人的想法这样。
那你会想回到古代吗？
会，就蛮想要看看。
但是你知道我那天发那个限动，那棵树其实跟桃花没有关系。
哦，那是樱花对不对？
对。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陶渊明。
对，
那学姐，你跟陶渊明熟吗？
我跟他的交情仅限于国高中国文课本里，还有我涂鸦他的时候。
涂鸦啊，每个人都会涂鸦这样。
没错，
国高中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个《五柳先生传》，还有那个《桃花源记》。
对，
那我那时候其实高中高三的时候刚好朗读归朗读有练到《桃花源记》，那时候就觉得它虽然很短，就那篇幅蛮短的，可是很有画面，就有一种故事的感觉，就我蛮喜欢这种文章的。
嗯，
对，就比起讲道理的文章，什么那种论说文，我比较喜欢这种有旁白故事这样。
讲道理的谁要听呢？讲故事比较好玩。
但我之前那个朗读练习的老师说我比较适合念那种论文。
哦，
他觉得我那种声音比较适合那种可能过情论或是什么那种李斯啊那种。
哦，
就是有那种
什么忠诚要
建筑课书啊。
哦，
就是有一种需要一点什么气势或者是论说的感觉，
有臣子要上奏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啦，那我就多尝试看我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嗯，那《桃花源记》呢是我自己蛮喜欢的。陶渊明呢他叫做陶潜，然后五柳先生大家都知道，然后他大概是在东晋的时候文学家，那他的曾祖父是陶侃。那学姐你知道陶侃吗？
我只知道他是大司马。
对，他是一个打仗的将军，那时候他还是很晚到四五十岁才算是比较有大器晚成。
哦，
对，陶侃有一次他被贬官，贬到现在广州的地方，然后那时候他就每天从书房把砖头搬到庭院，然后再把他从庭院搬回来，然后别人就问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陶侃就说因为他想要锻炼身体，因为他不想要现在在这种安逸的生活然后就荒废，然后以后就因为他还想要打仗，他很想要报效国家，就觉得他现在很闲会不会就荒废掉这样，所以他就有一种 健身的感觉。
哇，他真的很勤劳，
对，锻炼毅力这样。
他这样算不算古代重训第一人？
可以哦。对啊，他就真的是没事找事做的那种。
那他很适合当搬砖工人呢。
但是他的确就是后来就真的有当一些将军啊，然后打仗立功这样子。陶渊明 他们家其实都是当官的，
嗯，
他祖父然后他的父亲也是当官的，可是到陶渊明的时候他就没有当什么大官，
嗯，
而且他的爸爸也很早就过世了，所以陶渊明他那时候家道已经
中落，
对对对，然后他短暂的有当过一些官了，但是都当不久，就是可能厌倦或是看不惯那种，或是他没办法适应官场。对，
他是不是那种就是有钱人家小孩然后不知人间疾苦啊？
可是他其实过得蛮苦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贫苦人家嘛。
哦，
对对对，但是他本身又很喜欢读书，读一些六经，然后读一些老子庄子，
嗯，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有抱负的，想要当官，想要可以辅佐这个君王立业，然后他也很喜欢山水，就是田园，
哦，对吧，他田园派作家，
对对对，他爱好自然这样。那其实一开始他过得蛮辛苦的，可是他蛮安于这种生活，
嗯，
就是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那当时近代的门阀制度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所以在那个时候很看重阶级的那种权力争夺这样，所以陶渊明就一直没办法实现他的抱负。后来呢，他29岁的时候当了江州祭酒，但是不久就自己回家了。就是他可能很比较喜欢那种田园生活吧。
哦，
对，
志不在官场就对了，
就是他想施展抱负，可是当时的那种可能政治比较黑暗一点，
嗯，
对，他没办法，他就回家种田这样。对，
好朴实啊。
然后后来呢，他有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当官是在彭泽县令，
嗯，
对，然后他当了80几天，然后又因为官场黑暗，他就不为五斗米折腰，
又辞职咯。
对，
他
那时候他还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
哦，这很有名，
就说他要回家了，然后什么之类，就是，可是他里面讲到蛮好笑，就是我看到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其实是陶渊明是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就是，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他喜欢喝酒嘛。
嗯，
然后他在这个归去来兮辞里面讲到说，嗯，他想要回家了，
嗯，
可是他还是要等到那个麦子成熟才能酿酒，就是他已经要回家了，可是还是要想要等到那个麦子可以，
一定要等到酿酒酿完就对了，
对，酿酒才能回家这样子。
好吧，很爱喝酒。
对，所以就觉得，嗯，现在虽然大家好像很崇拜他，或者是很推崇陶渊明这种君子的这种节操，
嗯，
可是会不会他其实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抗压性，然后其实就很想要偷懒的人？
你说他可能只是一个很会发废文抱怨的草莓族吗？
对，我觉得这样形容蛮好的。
好像是耶，看他就是常常动不动就辞职，好像蛮有可能，
然后对抱怨说，哦，是因为别这个官场没办法让他发挥，
都是环境的错。
对，
我还怀才不遇。
然后回家之后其实也没过得比较好，但是他就觉得虽然这样子种田蛮辛苦，可是他自己就可能还蛮喜欢的吧，
哦，
因为可能面对那些丑陋的这个观人类人怎么讲，
丑陋的人性黑暗面，
对对对，他可能就觉得，嗯，还是种田比较好。
对啊，种田就是可以面对要酿酒的植物。
嗯。 陶渊明他本身的文章在当时其实不太有名，因为当时的崇尚那个骈文，陶渊明他的文章就是比较朴实，比较自然，所以就不符合当时的流行，然后就没有被受重视。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红。
对对对，
是的，才开始红。
他后来才别人才觉得，他是这个田园诗人之主嘛。然后他的诗歌都是出现一些这种蔑视权贵、遗世独立的这种朴实自然，然后别人就会形容说他是一种直而时奇，就是看起来很朴实，但是其实很华丽，就看起来很瘦，但其实很胖。对，所以是后来的人啊，但那是在当时的确他的文章就是跟其他骈文都是那种押韵对仗很华丽，注重典故那些的，然后陶渊明他本身的文章就是很朴实自然。
有，你让我回忆起了高中国文课的记忆。那我问你哦，就是华丽的就是古文啦，你这么喜欢古文，华丽的跟质朴的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
其实我还比较喜欢华丽的。因为我在朗读嘛，所以是要念，那念的时候如果它是有很比较工整的对仗或者是那种漂亮的句子，
有那个句子
就觉得蛮厉害的，然后就觉得念起来是很有一种feel 吧。
哦，对，我懂了。
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一篇是王勃的《滕王阁序》
啊，我记得，
对对对，
我记得。
然后那篇我就觉得他形容的很美，对，而且他也是比较多那种华丽的感觉。对对。但是陶渊明的像《桃花源记》我也蛮喜欢的，因为他就是短短的，可是一个小故事，就感觉可以发挥里面的旁白有剧情，然后跟着那个
起承转合，
对，那个人物角色这样子。
哦，我也蛮喜欢这种说故事的感觉。读这么多就是国文课本里面的故事，我现在最有印象的是那个王蓝田拾机子，你还记得吗？
哦，我知道，就是有点浪费食物的故事。
对，他们有点预言。我为什么会记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就是一个吃不到鸡蛋的人，然后就恼羞成怒，
对，
就对自己生气，我就觉得他很好笑，所以我就记起来了。
对，有时候看到一些文章就是古文也会觉得很有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可能对这个古文有兴趣吧。
那你有没有穿过古装？
哎，我想一下，
或汉服之类的。
好像去哪里，去日本还是去哪里，就是忘记去哪里旅游的时候，有一次有穿过，好像是去大陆吗？还是去哪里？但是我有点忘记了。
那你穿上古装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在家会拿那个棉被，就是以前小时候，就会因为我喜欢看那种《三国演义》啊，《水浒传》，然后就会想要模仿那个人物角色。我就拿棉被披在自己身上，然后就假装那个长袍这样，然后就开始。
哦，好好玩哦。小时候会做的事。那你有没有那个孔明的那个羽扇？
孔明的羽扇？
对啊，就是那个羽毛扇子，很大一个那个。
没有没有，
那个我超想要
的。但是我自己蛮喜欢扇子，就是去大陆的时候，有时候一些旅游景点，然后比如说去那个大明湖，或者是去江南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去到某个地方就想买一把，然后因为上面会有写那些有可能那个当地的文章，就是说那时候就古人也是古诗啦，然后可是是跟当地相关的诗这样，所以就一种纪念品的感觉。
所以你有很多扇子？
对，家里有。哦，还有一次是去西安的时候，然后他说 可以用我的名字写一首诗这样。
哦，
然后他就真的帮我写这样。
酷耶。
然后我现在想一下，我看我记不记得起来他写了什么，好像是将勇斩宏图，盛世创辉煌，
哇、哦、
荣耀多俊彩，
哇、
哦、锦绣美名扬，
哇塞。
对，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就要赚钱嘛、然后有一种客制化这样感觉。
对，然后就是一堆好话全部堆在一起。
对，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酷耶。他是怎么样写一张纸，还是有一个对联什么的？
他就是写在扇子上。
哦，在扇子上。
就是你可能买扇子，然后就说那要不要请师傅，我也不知道他是讲什么师傅，就是说请师傅帮你写一首诗这样。
所以他自己想诗也自己写。
就是他帮你想出来，就是用江胜，我给他名字，然后他就帮我用藏头诗这样子。
那如果名字很多个字，像是原住民，他可能什么
他就会变成什么
八句的绝句。
对对对对对，
写不完，
就是好几句这样。那好，我们好像有点离题了。
好，刚拉回来，
我们讲到那个陶渊明。
对，
他有五个孩子，但是他五个孩子都蛮，陶渊明自己都觉得他的小孩很笨。
怎么可以这样讲自己小孩？
就是他在这个有一，他有写一首诗，就叫《折子诗》，就是
超直白，
就直接说，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叔以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轩行自学而不爱文术，然后反正就是讲这些每个小孩可能几岁了，可是还是不喜欢读书，然后可能什么像永端年十三不是六与七，已经十三岁还不知道六跟七是什么，
这个是蛮夸张的。
然后通子垂九龄，但念李与利，也很喜欢吃这样。然后他就说最后一句就说，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那就喝酒吧。对，
这爸爸也是放弃的很快耶。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人生好像也过得不是很顺遂，就是想当官可是又没办法施展抱负，然后又过得很贫苦，然后又有五个不太
聪明的小孩。
对，
好吧，他也是蛮辛苦的啦。但是他好像常常就是好像一不顺就喝酒，有事没事就喝酒。
对，他应该就是一个很喜欢喝酒，然后
一个酗酒狂。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桃花源记》，我先朗读前面，然后再换学姐。
好啊。
《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 变妖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服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很明显听出我们两个的朗读实力差距。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你的这种方法也是比较自然一点吧，
比较像平常讲话吧。
对啊对啊
对啊，你的就超朗读耶。哇，我真的觉得我见到国文老师。然后你讲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觉得好像花瓣真的掉下来。超好玩的。
因为 我那时候就在研究说要怎么样有画面感。
嗯，
对，就是像他这是在讲故事嘛，所以有些句子就是要让别人听到有画面。
嗯，
对，所以 我自己是很想要研究这个部分。
哦，
然后像比如说忽逢桃花林是忽然看到，就会有一种比较突然的感觉。
你示范一个突然。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终无杂树。
哇哇哇，赞啊。 那我也试试看，有一句我想试，那个见渔人乃大惊那边。
好
好，我不太会朗读，我只会很普通的“见渔人乃大惊”，就这样，是在搞笑的。
他其实我觉得朗读就是有一种，要有也是要起伏，然后声音除了大小之外，快慢，
快慢，
对，然后做出那个层次。像前面“晋太原中武陵人”这种，他就只是一个旁白而已，所以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那个怎么讲，不需要特别的效果，
特别处理过，
对对对。但是像什么落英缤纷啊，或是这就必须要有画面感。
你知道那个有声书配音员吗？
嗯，
也蛮适合去试试看的。
嗯，也许哦，也许我可以。
对啊，感觉那个也蛮好玩，还可以顺便读书，多好。读一些免费的。
你说
还有钱拿。
有声书是哪一种？
有声书就是
小学生看的。
哎、欸、哎、欸，不是，现在很多大人听有声书
啊，真的、哦、
就很可能是娱乐的是小说嘛，然后有些喜欢听 podcast， 但是他们是想要看书的内容，就会去找、
哦、
有可能有一些历史的书籍或者是文学的，
嗯，
就会做成有声书。
哦，
对啊，
嗯，也许可以试试看。
对啊，
或是我之后我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分享书籍之类。
好啊好啊，变成那个说书人，赞。
说书就是大家都很懒惰，不想看书，就想用听的。
对对对，真的。哎、欸，我也很喜欢看书，哎，揪起来。
对啊，也许我们之后可以就是做一集，就是比如说我们先选一本书，然后我们看了之后来分享一下。对对对，
好哎、欸、好哎、欸，可以可以
可
以
可以可以。
好，我们现在朗读完咯。
对，现在朗读完。那你觉得这个桃花源记给你什么感觉？
我有点忘记他的背景，他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对不对？
对
对，那我觉得他还蛮会做白日梦的。
对，他厌恶这个社会的现实嘛，所以他就想象出了一个就像乌托邦，像一个、
嗯、
这个可以逃避
现实的黑暗。
对对对，想象一个美好的世界，他现实中的理想。然后所以他这是虚构的啦，但是他后面又讲到像什么南阳刘子骥高尚士矣，他想要去看看 然后找不到，所以他就可能是想要增加故事的那个可信度吧，就随便找一个真实的人说
套上去，
他也想去然后找不到这样。对对对，
刘子骥可怜啊，变成工具人。
那我自己是觉得他讲的这个用一个捕鱼的人捕鱼的时候遇见桃花影，然后像这边他进到这个山洞，然后就发现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也很想要找到有没有现实中是有这种，就可能今天去那个爬山爬一爬，然后一个洞然后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多人在生活，这样都不知道现在是有智慧型手机这种、哦、
这样还蛮可怕的。你有看过纳尼亚传奇吗？
没有。那是
就是他跟这个有点像，他是一个有一个小孩，他是主角，他家里有一个衣柜打开来可以通往异世界，对，然后他就跑去异世界冒险。
哇，感觉是充满想象力。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异世界就跟桃花源记里的世界有点像，对，也没有智慧型手机。
因为像这个桃花源记它里面的说，因为里面的人他真的讲说，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朝代已经变换了，他们说是从那个秦朝乱的时候就在那边了，
那很久。
对，那时候陶渊明的时候已经是东晋了，就已经过了很久。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那个起承转合的设计，就是好像真的跟着渔人一起进去那个地方，然后又出，就是在那边探险。
对，而且
他写的很有代入感。
这篇很短，因为相比之下我之前练的朗读文章都蛮长的，那这篇就是少数可以在比赛的时候，因为比赛是四分钟，少数可以在四分钟内有机会念完的文章。对，然后因为朗读古文其实都蛮要念蛮慢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为了清楚，或者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有时间思考，可能文言文大家会没有那么好理解。对，
文言文那个资讯量比较多。
对，它可能几个字然后就表达很多的意思。
对， 对，我觉得古文厉害的点就是在这。
对，
你如果朗读把古文念得跟 rap 一样应该没人听得懂。
对对，所以它也是一种精简的感觉。
你有用在现实跟古文跟人家对话过吗？
没有，太难了。我也觉得很想可以有办法找到古人在写古文的感觉，可是就没办法那么精简，就是，但好像听说古人其实平常讲话也不是用很文言，
不是用那种写字的感觉，
就是因为写字是文言文嘛，但是讲话应该也是蛮口语的，也不会那么文言这样，而且他们还有很多方言嘛，就其实我们现在讲话，像这个《桃花源记》。搞不好那时候桃花渊明根本不是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来念的。
哦，
对对，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他就是在，他很有趣，他在还原古人的那个讲的话，然后他念了一个诗经的文章，就是什么在水一方，什么君子好逑的那个，然后因为古文不是以前是从什么河洛话，然后一直演变嘛，然后他其实跟闽南语有点像，然后我就听他们复原的东西在讲什么，根本就听不懂。
对，就是像比如说孔子好了，他是山东人，所以他其实应该讲山东话，就是他而且孔子其实是一个很高大然后很壮的，就是山东大汉这种，就跟我们想象中孔子那种温文儒雅其实是不太一样，而且孔子应该是蛮高大，然后很会，因为他有提倡那个射箭啊，礼乐射御书数嘛，然后其实他体育应该也很好，对，所以跟我们想象中可能
弱不禁风，
对对对，会很不一样。
原来是这样，我误会他。
而且像我是客家人嘛，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发现很多诗人都是客家人， 而且像是宋朝，
嗯，
宋朝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分什么客家人，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客家人，就不会说是后来才分的，所以他们不会特别说你是客家人，因为大部分人南宋都是客家人。然后所以其实像苏轼啊，然后辛弃疾啊这种，所以他们搞不好我们现在念诗应该用客家话念，才能够找到当时的他那时候的感觉，
说不定可以哦。
对，
国文教育革命啦，大家上课都念客家话。
也不一定啦，因为现在是为了要大家可以沟通嘛，所以才有这个国语。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方言还蛮重要的。
嗯，
因为诗那个以前不是有平赏去录吗？
对，
然后平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二声，然后赏是三声嘛，录就是录声字，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标示出来，我们注音符号是没有录声字，就是短而急促，通常是方言。对，像诗里面常有时候会有一些录声字，可是我们可能念出来就不是那时候的感觉了。对，
嗯，郭文小老师失敬失敬了。
没有，
这我全部还给老师啦。
我没有，我其实也没有读那个就是什么文学
底子，
只是因为我有兴趣啊。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小时候都很常接触到，可能是我妈吧，因为我妈是国文老师，
哦，
她是教国中的，
这就别说，这真的家学渊源。
然后她就从小就我可能被培养一些阅读那种，我妈有在培养我，
嗯，
可能从小带我去图书馆啊，或者是家里面其实也蛮多书，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然后我国小的时候就看，然后后来我国小高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看金庸，
嗯，
就可能算是蛮早的，就是以前可能那时候有些字都看不懂，但那时候为什么可以看得下去，我觉得蛮好奇的，就可能我那时候也觉得蛮好看的，我国小的时候就开始看了。
哦，说不定你上辈子就是个什么诗人之类的。
然后到国高中的时候通常会考试嘛，国文考试，然后我都感觉比较不像同学需要那么费力，因为像那个阅读测验啊或者是一些文章平常其实有时候都会看习惯，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三国演义这个西游记这个水浒传不是国小就会看过了吗，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我发现，原来大家其实国小不会看这些，这样就是不一定会看这些，除非可能他自己有在看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才发现，诶，原来我的国文是跟同学相比是比较好一点。
嗯，还不错哦。
对，
西游记我都没看完。
西游记吗？
对啊，
我应该也是看那种翻译翻成比较给小朋友看的，对，但是我也蛮喜欢看那种电视剧，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其实也不是我环境，不一定是环境，当然说环境会让我有阅读的那个习惯，
嗯，
可是也是因人而异，因为像我妹，我妈也是一样。有给他带他去图书馆那些的，可是他就很不爱看，
嗯，
他就说跟我比较起来，我那时候小时候去图书馆是可以拿一大堆书，
哦，
然后一大堆放在旁边，然后一本看这样一直看的，就是蛮静得下来的，可是我妹就是可能看一看就跑出去玩这样，或者是别人念给他听他都不太那个，
哦，
就是好像也是跟人个性本身就有关。
我应该跟你比较像，我也是去图书馆会拿一堆书在那边看的人，
可是后来发现越来越少看书，就可能有了那个手机之后，
哦，正常了，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想要培养自己 还是可以每天看，就是不管是看小说好了，或是看一些其他书，反正就是要有阅读，我就觉得比较怎么讲，踏实一点。
要踏实，有读书的人会长得比较好看哦。你
知
道为什么 吗？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诗人写过：“一日不读书，哎，是几日？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
的确，你是说有一种气质上，
对对，会有那个书香气。
嗯，因为我自己好像也是有听到一个讲法是说，就是读进来的变成你的知识，
嗯，
然后忘记的就会变成气质。
哦，哇哇哇，这句话写得很好耶，有一种，
就是你看了书读进来就变质，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但你有经历过这个，所以你它会变成一种气质吧。
这还蛮耸动的。
或者是我之前其实有跟我阿婆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我那时候国中高中就很不喜欢考试，为了考试的那种读书，就我喜欢学习，但是就不喜欢为了考试的那种应付考试。我就说为什么要读书啊，这样。然后阿婆就说因为就像你拿一个篮子去河边装水，然后你装了之后水都一直流掉，
嗯，
可是篮子变干净了，
哦，
就好像经过了知识的这个
洗礼，
对，虽然你可能忘记，就是你读过都忘记，但是你就已经
改变了，
对对对，
不同了，
对对对，
哇，阿婆很有智慧，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像蛮有道理的，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读这些干嘛，因为不会用到什么之类的，
哦，
对，后来就比较可以理解，就是也许他之后搞不好就忘记了，但是你有经历过这个，
嗯，
搞不好你就比较有智慧嘛，或者是有气质。
可以，我们一起变成有气质的人。
对，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过
啊，
但是
对啊，对
啊，但是有得到答案就不尽相同。像是我爸，他到现在还是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嗯，
对，他是以前读很多书，但是可能跟陶渊明一样吧，就是职场不太顺，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就成绩很好啊，就从小到大都第一名，
嗯，
可是他可能会读书不会做事或不会做人吧，
哦，
好，反正就是没办法出头，他就觉得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然后他就放弃了。
可能我是觉得读书是一定有用的，
嗯，
只是可能有一些怎么讲，要怎么运用出来，
嗯，
对
对，
对，
啊，
就是不是只是读死的这样。
嗯，他可能是读死的，好吧，每个人不一样啦，每个人的感想。我觉得读书也蛮有用的啦，
嗯，
我之前看到一本书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去读，那本书叫做如何读一本书，
哦，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来看看这本书如何教我如何读一本书，
嗯，
然后我那几天就在研究，
嗯，
他写得很清楚，他其实蛮有帮助的，是在讲就是你要怎么从一本书里面找到你要学的东西，
嗯，
对，但是因为我爸就已经对读书失去信心，他就在嘲讽我，他就说哇，你在看如何教你读书的书哦，那你要不要看一本如何教你读这本书的书，就是教你读如何读这本书的那本
书。有这种
书
吗？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要嘲讽我一下才甘愿就对了，但是陶渊明，嗯，可能读了书但是没有变成他在官场上的助力吧，对啊，
嗯，
因为有些东西书上不会教啊，
哦，对对对，
对，
啊，对，就是那种人际的东西，
嗯，
怎么样在社会跟别人相处，可是他很会喝酒，欸，喝酒不就可以交朋友
可以应酬，哎，欸，对耶，为什么他们也很会喝酒，太神奇了，
可能大家都喝不过他这样，所以我很讨厌跟他喝酒的
有可能他可能不屑跟人家喝，但是我会觉得他五个小孩其实蛮可怜的，
他是没有好好教育吗，还是他天生就比较资质如钝，
哎，欸，我想到一个可能，
嗯，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是陶渊明喝太多酒，所以精子质量低下，就是不是说，
他就
烟酒
比较有
对对，会
影响到
小孩基因，所以他小孩就变得很笨，其实是他自己的错，
欸，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嗯，
然后还生了五个， 其实
对啊，而且他很穷耶，就是他都已经 没有官做了，他就在家种田了，还要生五个养，
都不怕养不起。
对啊，
他们知道他爸写诗说他们很笨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行为蛮伤人的。
对啊，他真的写诗来骂自己的小孩。
对啊，要是你爸是这种人，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耶，我觉得可能会觉得蛮挫折的吧。
哦，如果是我爸，我可能离家出走吧，整天只会喝酒。
对啊，所以陶渊明可能就生错年代吧，就是他年代不适合他这样。
嗯，他如果生在那个什么明朝清朝可能蛮好的，因为他的诗就有很多人欣赏。
嗯，有可能哦。
对啊，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聊到了陶渊明还有桃花源记。
没错，
虽然说可能还没有非常深入啊，但是我们就有点像在讲他的八卦的感觉。
嗯，没错，
就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子在讲说他可能是一个抗压性很低的人之类的这种。
他可能是个草莓族酗酒狂。
对，然后如果在现代的话就是会发文抱怨生活的那种。
哎、欸，你知道吗，要是我有这种朋友我可能把他封锁。太讨厌了，负能量太
多。他可能那时候没有手机还好，但是他就写诗这样。啊，如果现在是有 IG 限动，你会看到他每天发那个抱怨啊，今天儿子又怎么样了。
那
希望这一集呢让大家可能觉得蛮有趣的。
希望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他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他的诗。
对，可以看看田园派诗人。
对，可以欣赏一下。那今天的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
好，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